让我们邀请父神的荣耀，父神的同在，父神的爱倾倒在我们中间，来触摸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宝贵身份。当你认识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就能进入命定了。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身份，阿爸父，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尊贵的王子，是天国的王子。当我说王子，也是在讲姐妹。阿爸父，让我们身份的命定被揭开，求你亲自开启我们，脱离任何的羞耻与控告，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回到阿爸父的怀抱。我们来赴阿爸父的宴席，是爱的宴席，为浪子预备回家用的。阿爸父，让我们接受你尊贵的戒指，戴在我们的指头上。我们是你最爱的儿女，我们是你最爱的儿子。奉耶稣的名，我们领受我们的身份。是阿爸父，感谢你，我是你荣耀的创造，让我时常感受到你那永远的慈爱，你无微不至的爱，融化我的心，让我的心灵常常回到父的宴席，回到父神的怀抱，如同主耶稣他是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我们也住在父的怀里，让我们的心不再漂流，让我们不再远离你，阿爸父，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来经历你的爱，与你同行，与你相交，因为我是你的儿子，这是我最宝贵的身份。哈利路亚，阿爸爸，舍拉布，舍拉拉拉拉，舍拉拉拉拉，舍巴卡拉布西拉，约哈拉布香巴哈拉布，阿爸父。让我来感受父神的爱，感受父神的喜悦。什么是我是父的儿女，最爱的孩子。沙啦啦啦，西巴拉布西巴卡拉布西，约哈拉布西。沙巴拉巴西里，乌拉巴拉巴西里巴，沙卡拉巴西里里里，沙卡拉巴沙拉布，沙拉拉布，西巴巴巴巴，西里里，阿巴夫。乃是你创造我，给我独一无二的命定，让我进入你们在创世以前预备我要进入的柔美命定。不求阿爸父，他乐意看到你能够进入命定，因为你被造是独一无二的，你被造是有使命的。哈利路亚，阿爸父，帮助我认识我的使命和护照，认识我被你创造的意义，就是来爱你，与你相交，做你的孩子， 做你的爱子，讨你的喜悦，承载你的爱，也来传递你的爱，荣耀你的美，阿爸父。透过我来荣耀你的名，阿爸父，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要照着你记在生命册上那书卷上关于我的命定，我要照着而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求你向我揭开，向我开启，奉耶稣的名，我领受荣耀神儿子的身份，我领受这荣耀的启示，奉耶稣的名。哈拉巴西拉拉，向神举手来敬拜我们的父，奉耶稣的名领受，阿们。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父神的同在，父神的爱，哈利路亚，我们都领受了，赞美主。愿神继续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认识我们的命定，并且实现我们在阿爸父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荣美的独一无二的命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讲到如何实现你的命定，胜过情欲的试验。第二点，胜过情欲的试验。第二点，淫乱始于眼目。淫乱始于眼目。创世纪39:7-12。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进吧，创世纪39:7-12。在这里面出现一个细节，以目送情，为何这个约瑟主人的妻会对约瑟有情欲的想法？圣经给了一个细节，叫以目送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淫念，是因为他去看他的眼睛先犯的罪。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个容貌俊美的人，而这位主母他也不禁止自己的眼目，所以他 多次的用眼目来送情给约瑟，证明他的淫乱是始于眼目的。这也提醒我们，姐妹们也不要去看帅哥，帅哥也不要，弟兄也不要去看美女，都是一个道理。因为看就会带来淫念，淫乱始于眼目啊！希望你记住这一点，淫乱始于眼目。新约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主也是提醒我们，淫乱始于眼目。之所以动淫念，是因为你先看了，你不看怎么会有淫念呢？所以淫乱始于眼目，想要胜过情欲的试验，首先胜过眼目。当你不去看的时候，你也就没有淫念了。在这里我们也需要识破撒旦的一个诡计。撒旦他是善用谎言来迷惑基督徒的。撒旦的谎言就是，只要不犯奸淫就不是淫乱，只要我没有行出来就不算犯奸淫。但是耶稣说的是，看见动淫念就已经是属于在情欲上犯罪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句话有很多的深意，它提醒我们，看见动淫念就是已经犯奸淫了，而且想要不犯奸淫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有淫念，而想要没有淫念就不要看，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听主口里所说出的话，其实已经揭示了这属灵的奥秘。淫乱始于眼目，你不要去看就能够得胜情欲的试验，就是如此简单。因此看色情网站等等是极具杀伤力的。撒旦的谎言说，看一看怕什么，但这看一看就能要你的命。很多人只是看一看中了撒旦的谎言，结果沉醉在色情网站里不能自拔，甚至上瘾，继而犯了更多的淫乱方面的罪。所以淫乱始于眼目。诗篇101篇第三节，诗篇101篇第三节，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邪僻的事，也就是英文是说的 weak thing， 就是那些污秽的不洁净的事情，我都不摆在我眼前。不摆在哪里？眼前意思是我连看都不看，包括这些色情的东西，它都属于邪僻的事，污秽的事。神启示我们说，连看都不要看，不要摆在眼前。因为当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动淫念，人就是这样。想要不动淫念，那就不要看，就这么简单。神的话语是简单的，而简单的事物往往是有大能的。不要把真理搞得很复杂，因为圣经是神写给神儿女的家书，他盼望他的儿女能够读懂。那些故弄玄虚的人只会把圣经错解，并不能帮助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从根源上处理，不要在眼目上跌倒。眼目上一跌倒，后面你就会像多诺密骨牌一样全部跌倒，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就是这个道理。箴言书27章20节，箴言书27章20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所以撒旦的谎言说，你看一看就可以了。然而事实是，你看一看永远不会满足这个看一看的欲望，你会持续的看下去，你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看下去，一直到下地狱的日子。因为眼目的情欲就跟地狱一样，阴间就是地狱嘛。阴间和灭亡也就讲到地狱里永恒的审判是永不满足的，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也言外之意提醒我们，眼目的情欲会导致我们不管是基督徒外邦人下到地狱里。马太福音6:22，马太福音6: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你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灯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指示我们前方的道路，照明我们脚前的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意思是，如果你胜过了眼目的情欲，那么你走天路就是通达的，如义人的路越走越明。但如果你胜不过眼目的情欲，那就是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意思是你会被撒旦用各样的谎言来蒙蔽你，然而你还认为我是在通往天堂，实际上你是在通往地狱，因为你里面的光已经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所以这样的人就陷在了撒旦无尽的谎言和欺骗中，然而他却不自知。当我们定睛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黑暗；当你定睛淫乱的时候，你也会变得淫乱。所以淫乱始于眼目。我们还记得大卫的失败的见证，他是一个瘦高的君王，而且他有得胜的恩膏，到哪里都征战得胜，可是他却在情欲上失败。怎么会失败呢？因为他在平台上看别人女子沐浴，这不就是在满足眼目的情欲吗？明知道这是不可以看的，又不是他自己的妻子，是别人的妻子沐浴，他盯着看，然后看的时候就会有淫念，结果他就犯了奸淫。所以撒旦是从眼目上开始来攻击大卫的。当我们在眼目的情欲上失败，我们就会在情欲的试验上失败，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这也是撒旦的诡计，你要识破仇敌的诡计，就能够胜过他。而约伯呢，他是一位神所称赞的人，他也是东方的至大者，位高权重，乃东方人中的至大者，可见他的财富威望都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了，当时的最有威望的人。那你可知他的试探也是很大的，但是圣经记载约伯从没有在情欲上跌倒过。约伯为什么在情欲上如此的得胜呢？我们来看约伯记31:1，揭示了约伯得胜情欲的秘诀。约伯记31:1，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原来约伯他得胜情欲的试验很简单，他来到了源头，就是眼目的情欲。只要眼目上得胜了，那么情欲的试验就得胜了。所以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这一立约了，那他就必须得遵守了。立什么约呢？我就不能看这个处女，言外之意不能看漂亮的女子。所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世界首富位高权重，声名威望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样一个人，多少的美女都想倒贴，估计能排几千公里，但是约伯看都不看。约伯可比所罗门强1000倍了，他的威望财富都是东方人的至大者，但是他是我们看到约伯在情欲上是非常的一个榜样，非常的得胜。得胜在哪里？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所以约伯在眼目上得胜了，他从情欲的源头上处理了。 所以你看到约伯他是一位非常圣洁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人，哈利路亚。约伯是一个伟大的得胜者。这提醒我们得胜情欲的关键就是要得胜眼目，不要去美女弟兄不要看美女，姊妹不要看帅哥，就这样。有人说看一眼不是犯罪，看第二眼是犯罪，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只要你看一眼，你根本不需要第二眼，一般第一眼就能沉醉进去，还需要第二眼吗？所以说那些都是没用的，就不要看，就是不要看，什么第一眼第二眼，这些人是只是活在理论里，纸上谈兵。实际上你看一眼其实就已经陷进去了，你根本就不需要第二眼，第一眼就无限长了。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撒旦的诡计，也不要听这些人从聪明上来理性上来衡量的。圣经说不要去看就是不要去看，没有说看第一眼第二眼。所以禁止眼目就能够得胜情欲，因此想要胜过情欲必须先要管好自己的眼目，否则后面的就免谈了。伟大如约伯尚且要与眼睛立约才能得胜情欲，我们又当怎样呢？尤其是我们活在末后的时代，眼目的情欲达到了最高级别的试探，打开手机几秒钟你就能看到黄色的网站，大街上女人穿的衣服越来越少。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很感恩，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是个近视眼，真的还是个高度近视，太好了，所以免了不少试探。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试探真的很大，你要谨慎撒旦是从哪里打败你，你要知道他从哪里打败你的，他从情欲的源头就是眼目的情欲来打败你。我们一定要从情欲的源头来处理，效法约伯与眼睛立约啊，不当看的，那么你就能够轻松得胜了，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得胜情欲的实验第三点，自我惩戒。自我惩戒，惩罚的惩，诫命的诫，自我惩戒。这一点也是神启示我的啊，这一点非常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一点做好了，基本上你就得胜80%-90%了。自我惩戒，林前六章十五节，林前六章十五节到20节吧，多读点，六章十五节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看这个经文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奥秘在其中。首先他提醒我们为什么神特别恨恶忌讳这个淫乱的罪呢？因为你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子啊，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你不要活着好像，哎，这是我的身体，我想怎样就怎样。不，当你重生得救，你没有权利，你是你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你岂能将基督的身体做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为什么不可呢？下一文，所以这个圣经是很有意思，它都是下一节解释上一节，已经解禁，你慢慢的去思想啊，慢慢的去默想就会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与娼妓联合，也就是你犯奸淫，与娼妓有了苟合的关系，等于你们俩就是一体的了。那么娼妓灭亡，你也要灭亡，神会把你们算作是一体。娼妓所得的咒诅就是你所得的咒诅，娼妓所得的审判就是你所得的审判。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意思是不再分彼此，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是多么可怕。撒旦借着性关系能够深深的捆绑两个人，他要一个圣洁的和一个污秽的结合，那么圣洁的就一下子就被玷污了，审判就会临到他。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特别是有的姐妹她离婚以后再嫁我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再嫁，但是一定要再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就是我上一节课讲过了，就是说有人休妻若非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那妇人做淫妇了，若有人娶那妇人也是犯奸淫。意思就是说在你再娶之前，再嫁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对方是因什么原因离婚的。如果他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离婚，那么你就不可以与这样的人结合，因为一旦你与他结合，你就是犯奸淫的，一旦你娶这样的女子也是犯奸淫的。所以一定要了解对方是如为何再婚的家人一定要先考察清楚那一位是为何离婚的他曾经有没有淫乱的关系，或者他没有离婚他有没有淫乱的关系。倘若有，你那么就直接把他划入黑名单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否则你与他就等于是娼妓联合了。弟兄也一样姐妹一样，这个说娼妓的你要是讲了属灵的娼妓那不论姐妹还是弟兄。所以要认识在灵界这样的奥秘，二人要成为一体，透过性关系。所以这个性关系是非常神圣的，必须在婚姻的遮盖下，因为它会深深的绑定两个人，这二人就会同乳同荣，生死都绑定在一起，咒诅祝福也绑定在一起。所以撒旦也会在性关系上大做文章，目的就是为了拖垮神儿女的命定。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与二人要成为一体。上一课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在这个婚姻的教导上有很多那一定要看圣经怎么讲。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这句话就很严重了，为什么要逃避淫行？因为不管你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个身体犯罪这个淫行情欲的犯罪是一个极大的罪，它不仅玷污你的灵性你的魂，还玷污你的身体。所以这个万恶淫为首它是有道理的，它所带来的杀伤力也是最大的。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呢？神再一次提醒我，我提醒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是神圣灵的殿。意思是你不要擅作主张，顺着你的情欲，我想怎样就怎样。只要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身体由不得你自己，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由不得你胡来。你看这经文出现两次了，在提醒你的身子不是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当你有这个意识主啊，我要用你的肢体圣灵的殿去犯奸淫，那你还敢去吗？所以当你领受了这样的启示，主啊我怎敢呢？约瑟他领受了这样的启示，我怎敢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虽然人不知鬼不觉的，但是我不能够得罪神呢。倘若你真的认识这个经文所开启的奥秘，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你敢去犯奸淫吗？你根本就不敢呢。所以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启示，神的话语能救我们的命，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你要把这个经文好好的默想，当你真正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你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因为你知道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我岂敢放纵这个身体呢？我没有权柄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神的话又再一步提醒我们，你是重价买来，你的身体根本不是你做主，是圣灵，从神而来的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住在你里头，你怎敢带着圣灵去犯罪呢？所以亲爱的家人，当你思想到这一点，当你领受这样的启示，撒旦他的谎言就是，哎呀，你在这会儿看色情网站也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看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你让圣灵很尴尬，圣灵岂会引导你去看色情网站呢？所以你就会让圣灵担忧，让圣灵忧伤，当每一次犯罪都不是让圣灵忧伤。所以当你真领受了这样的启示，你也就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每一次在做什么事是带着圣灵的，圣灵就在你里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去得罪圣灵，不要去让他忧伤，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要为着荣耀神而存在的，我们的身体不是用来放纵私欲而存在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求神来启示我们，当你领受了这些启示，就会赋予你极强大的力量来胜过情欲。那么现在我也从科学的角度上来帮助你明白为何这个人犯情欲的罪会得罪自己的身体。根据科学研究啊，当人们在流密色情网站时，他的肾上腺就会提供给他大脑的前列皮层极多含量的安多芬和其他诸多化学物质，使它产生类似吸毒的感觉。有的人说看色情网会让他飘飘欲仙，也就是吸毒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研究，确实当人在看色情的时候，他就会他的肾上腺会给他的大脑的前列皮层提供过量的安多芬和其他的化学物质，以至于他的身体产生一种吸毒的感受。事实上他也会如同产生毒瘾一般的迷恋上色情网站，这就是他得罪自己的身体。根据化学研究，安多芬这种物质要比吗啡的成瘾性还要强4倍。我们都知道吗啡非常容易使人上瘾，但安多芬这种物质要比吗啡更强大4倍。这也是为什么色情网站能够如同毒品一般使看的人上瘾，以至于无法自拔。同样的，手淫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在科学上、生理学上做研究的话，也同样能印证圣经的真理。眼目的情欲会给人带来许多的刺激，这个些刺激会使得产生安多芬和其他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都会让人成瘾，所以他的大脑不断的渴望这种物质来刺激，因为他曾经被这种物质刺激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色情网站会捆绑那么多人，甚至比毒瘾捆绑的人更多。全球看色情网站的人，无论教会里的教会外的，可要远远百倍于吸毒的人呢。因为这个安多芬的这个效力比吗啡还要大4倍啊，成瘾性。所以这是科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讲这个是帮助你明白一些知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情欲淫乱属于肉体的犯罪，会大大的得罪自己的肉体，会使肉体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当一个人持续的去看色情网站，他就会持续的给自己的大脑注入过量的化学物质，以至于如吸毒般的上瘾，使他的身体开始更多的去向往，去渴慕同样的色情图像，来带给他的那种化学刺激。他的身体就如同渴慕毒品一般， 渴慕那些色情的 图像，形成如条件反射般的行为模式。啊，这就是一个从科学和生理学、生物学等等所带来的一个研究报道，它也符合圣经的。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养狗的人来喂狗，有的人他会拿一个铃铛，每一次喂狗的时候他就摇铃铛，久而久之，只要你一摇铃铛，那个狗就来了，而且食欲大振，就等着要吃东西，因为你每次摇铃你就喂它嘛，所以它已经养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同样的，人的肉体也是如此，人的肉体同样会对持续进行的行为产生条件反射，如同摇铃喂狗啊，持续的看色情网站就会持续的给大脑带来这种安多芬的刺激，以至于大脑就像这个狗一样的，它每一天渴望这个色情图像来成为它的食物，它大脑潜意识的就会向你下出命令去看那个东西，好如同摇铃喂狗一样的条件反射般的，你就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也是生理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撒旦也是借着肉体来辖制人，他知道人受造的原理，所以他通过这种条件反射来使人上瘾。人，你要记住，人的肉体会对持续进行的行为产生条件反射，要么是恶性的，要么是良性的。再举一个例子，有人曾经将老鹰关在玻璃柜里饲养，玻璃柜是透明的嘛，所以那个老鹰它以为外面没有什么拦住他，他就持续的去撞击玻璃，他认为那就是天空。这样他过了几个月，每一次他撞击玻璃都会受伤。后来饲养员将玻璃柜拿掉，发现这个老鹰也不再去撞击玻璃了，他就在那玻璃柜所在的那个范围内活动，他就是不去就是不飞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老鹰的潜意识认为那里有个东西，只要一飞上去就撞得头破血流，就会给他带来伤害，所以他潜意识告诉他不要去撞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所以无论人和动物都会形成条件反射，要么是良性的，要么是恶性的。因此想要使肉体得释放，我们也需要形成一个新的良性的条件反射。我举这两个例子是帮助你明白一个道理，想要让肉体得释放，你需要形成一个新的良性的条件反射。怎么样形成呢？我以个人的一个见证告诉你，当我在对付生命中的软肋的时候，圣灵就启示我怎么做呢，就是自我惩戒。圣灵启示我，每一次只要你要犯这个罪，你就自我惩戒，禁食祷告十天。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个时候禁食祷告十天，但是只要我一犯这个同样的一个罪，那个软肋，就是我上一节课讲了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他的软肋，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到。所谓的软肋，就是你持续无法胜过的一个罪，可能有的人强大一点，过几年犯一次，但他总会恶性的循环，还是没有得胜他，这叫生命的软肋。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在我生命中也有这样的软肋，所以圣灵就启示我如何来得胜这样的软肋。我已经得胜了啊，得胜的方法就是自我惩戒，所以我今天分享就是叫自我惩戒。这一点只要你做好了，你就能得胜。怎么自我惩戒呢？圣灵启示我，你只要犯这个罪，就自己罚自己禁食祷告十天，所以我就是这样执行了。当我切实执行的时候，我发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犯那个罪了。十天的禁食祷告真的让肉体很不舒服，甚至是痛苦的事，但是还得执行，这就叫自我惩戒。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你必须切实执行才有效果，再好的药方你不去喝，你不去照着药方去抓药去喝也是没用啊。所以我现在虽然告诉你了，你能不能执行呢？这是关键。我是确实执行了，所以我就得胜了。每当我想要犯这个罪的时候，我想到我需要付上禁食祷告十天的代价。 我就作罢了，啊，就这么简单，轻松就得胜了，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启示我，所以从神来的启示是很有能力的，又简单又有效。所以我就如此轻松就胜过了生命中的软肋，啊，从我开始自我惩戒开始，我再也没有犯过那样的罪了，哈利路亚！后来我思想神启示我的这个策略，发现还真是两全其美，既能让肉体长记性，又能加速我得释放的过程。因为禁食祷告本身它就是赶鬼的利器，它就是释放的利器，也能够带来医治。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啊，古卷是对的，就是非用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意思是有些邪灵呢，它在你里面久了，成为你生命中的坚固营垒，那么你想要把它赶走不容易，需要禁食祷告。一般的祷告无效，必须禁食祷告才有效，而且禁食祷告几天还得看那个强度。总而言之，要禁食祷告的把它赶走为止。当然这要求你得是一个信实的人，你必须得顺服神的指示，坚决地执行到底，无论任何情况你都得执行神所启示你的策略，否则对于一个不执行主命令的人，再好的方法都没有效果，没有办法了。所以当圣灵指示我的时候，每次你犯那个罪你就去禁食祷告十天，我就这样做了，结果我就再也不敢犯这个罪了，就形成了条件反射。当我想要犯那个罪，肉体马上就衡量了一下禁食祷告十天所带来的那种感受，马上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个肉体它是非常的脆弱的，当你训练它，它马上就听话，你不训练它，它就变得好像很强大，其实它没有这么强大，它是骗你的。所以自我惩戒非常有效果，这是神启示我的自我惩戒，你必须要自我惩戒。当然如果你说我对禁食祷告很轻松啊，那么你就加大惩罚力度，也许我禁食祷告十天就可以了，但你因为你很轻松嘛，你就禁食，从你可以加大，你就可以先从每当你在软肋上失败一次，你就开始延长禁食的天数，从三天到七天到十天，再慢慢增加到二十一天，甚至最后增加到四十天。总之既然是惩罚就必须给力，不要不痛不痒的，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去调节那个惩罚力度，足以大到让自己没齿难忘的地步，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对自己下手要狠一点，阿们。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林前九章二十七节，林前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英王钦定版说的更加的准确，说 But I keep under my body and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 lest that by any means when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shall be a castaway。 攻克己身在原文圣经里它是翻译的是将自己的脸部打得淤青，打得肿胀，将自己的身体啊，将自己的不是脸部，将自己的身体打得淤青，打得肿胀，好使得身体能降服里面的新人。你可以记下来，攻克己身的希腊原文意思是将自己的身体打得淤青肿胀，以至于身体不得不降服里面的新人。啊，再说一遍，希腊文攻克己身的原文是指将自己的身体打得淤青，打得肿胀，以至于身体降服里面的新人。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对付自己的身体的。我相信保罗他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使徒啊，青睐他的女子一定很多，他又是首独身的，他总是在情欲上 试探很大的吧，所以他想到了一个策略，我相信也是神启示他的，因为神也启示我自我惩戒。我看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说我是怎么来胜过情欲的，我攻克己身，我把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都惩罚的淤青了，目的是让这个身体老实听话，不要再给我作乱，要服从我里面的新人。我发现这个身体就是这样，你惩戒他他就老实了，你不惩戒他他就蹬鼻子上脸，他马上就要做王了。对于我非常有效的就是禁食祷告十天，马上他老实的不得了，让他干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底线，如果你说这十天没什么，那你就四十天，总之你得有个底线，你的身体也不会那么强大。所以找到他的底线是就啊，使他很容易就被收拾的服服帖帖。所以你看保罗说我是把自己的身体都打得淤青肿胀，目的是让这个身体，其实就是让这个情欲服从我里面的新人，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了。意思是如果我不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那么我就会下地狱，即便我传福音给拯救了许多人，但我自己下了地狱这有什么益处呢？我自己被神弃绝有什么用呢？所以保罗说我要把我的身体制服了。怎么制服的呢？自我惩戒。保罗的书信你看都是互相印证的，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说这些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的软肋在哪里啊？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你看那个词用的很重啊，要致死，致死的原文也是意思是瘫痪，使他完全丧失功能，致死他，那就是非常的强大的自我惩戒，然后呢收拾的服服帖帖。但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喂养娇养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作王，让肉体作王，甚至有一类的基督徒被称为属肉体的基督徒，甚至属情欲的基督徒，这都是跌倒失败的基督徒，非常可怕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要致死我们的地上的肢体，致死他，那你就意味着这不滋味是不好受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哥罗西书三章第六节说，因为这些事，因为就上面所说的这些淫乱啊、污秽啊、邪情啊、恶欲啊、贪婪啊，神的震怒会临到这悖逆之子，只要你做这些事你就是悖逆之子，多么可怕，审判就会临到你。自己惩戒还是要让神审判你，自让你选择吧，最好还是选择自我惩戒，你下手再狠也没神审判你来的厉害。所以我选择自我惩戒，马上就看到果效，立竿见影，肉体马上老老实实的。你看到那些犯罪跌倒的人，他们从来不懂得自我惩戒，生活没有节制，也没有自律，更不懂得什么叫自我惩戒，像脱缰的野马，跌倒那是早晚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有人说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我看也像，因为这个口吻笔锋是一模一样。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保罗说抵挡罪恶要到什么地步呢？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可见保罗他早都已经自我惩戒到流血的地步，那下手真的够狠的对自己。所以保罗是一位伟大的使徒，能够忍人所不能忍。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认为我祷告一下我就有保罗的恩膏和衣袍了，保罗受了多少苦估计也只有保罗知道，保罗付出了多少代价估计也只有他和神知道，但保罗一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他胜过情欲这一块。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胜过情欲，胜过罪恶，哪怕付出流血的地步，绝不妥协，让肉体老实的听话，不能够让肉体做王，否则你就已经跌倒了，就已经失败了，就不要说什么命定了。在这里呢，我也给你更多的策略，也是神启示我的，不是我自己瞎想的，从神来的智慧策略是很多的。经常我也会向神求策略。有人说禁食祷告是我的强项，所以这一块对我惩戒力度不够。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你总有你的软肋。那么我可以给你别的建议，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戒自己。比如说，你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那么你每次犯错时，我说的犯错是指的你犯那个软肋啊，每个人生命中的软肋，不要说你没有，说明你太骄傲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我是在讲你每一次犯软肋的时候，你如何惩戒自己。假如说你是一个爱钱财的人，那么你对自己的惩罚措施可以改为奉献。每一次只要你犯了软肋，你就奉献到心疼的地步，不要不痛不痒的奉献啊，那有什么意思，那是自欺欺人。你要奉献到好像身上掉了一块肉，因为你是在自我惩戒，以至于你下次想起来你都不敢了，想起来你就有身上掉一块肉的感觉，你就不敢去犯那个软肋了，你的肉体马上就老实了，这是对爱财如命的人特别有效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美食的人，喜欢吃东西，那么你每次犯错的时候，给自己的惩罚措施可以改为，只要我在生命中软肋上跌倒，我就吃那些不喜欢的食物，吃一个月。我跟你说，这甚至比禁食祷告还有效。对于这样的人，你让他吃一个月他所恨恶的食物，保证他下次想起来的时候，他绝对不再犯那个罪了，因为他会想起来，我又得吃一个月我恶心的食物。当然执行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向着神，你不要去自欺欺人，执行的力度一定非常给力啊！不要不痛不痒的，让你什么叫自我惩戒？你就是惩戒，不是奖励，是惩戒，肯定是不舒服的，必须要非常不舒服，让肉体极其不舒服，这才叫自我惩戒。那又或者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那么你每次在软肋上跌倒的时候，你就惩罚自己去垃圾桶捡垃圾，捡他一个月，或者去教会打扫卫生，到厕所里扫厕所，扫他一两个月，不要扫了几天啊，那有啥意义，就按月计算，当然脏的家务活也都全包，这样惩戒自己一两个月试一下。对于那些爱洁癖的人，这真的是让他们终身难忘，我告诉你，所以他下次肯定就不敢了，他一想起来，哎呀，我又去扫厕所一个月，就为了这点罪，我死都不犯这个罪，不然我又去扫厕所一个月。你看他非常老实，他的肉体马上就发出信号，我死都不去犯这个罪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犯这个罪就得扫厕所一个月，就得到垃圾桶捡垃圾捡一个月。当然你要执行才行啊！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圣灵所启示的，非常有效果，只要你自我惩戒达到这个地步，什么罪你都能得赦，没有软肋。包括上一节课我已经讲了曝光法则，连那个一块用，没有什么软肋胜不过的，很容易都得胜，就这两招你使用好就可以。好，继续分享。再或者你是一个非常钟爱某物甚至玩物丧志的人，那么你可以在每次犯错的时候使用一石二鸟之计。什么招呢？就是把你自己最爱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送到心在滴血，下次自然你就不敢在软肋上跌倒了，因为每一次只要你想要在软肋上跌倒，你的肉体马上发信号，你最爱的东西又保不住了，你又得送东西了，送的心里就快掉了一块肉了，你看看马上他就不敢犯那个罪了，而且本质上也解决了你玩物丧志的毛病。哈利路亚，这些都不是人的聪明啊，这是祷告从神领受的策略。其实对我最有效的就是禁食祷告十天，对你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找对你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每个人的软肋不一样，每个人的软弱喜好也都不同， 所以你软弱的可能对他就没什么感觉，所以你自己去衡量。但我发现很多人是在奉献上，那就死命的奉献，保准你下次都不敢，因为你每一次犯那个罪，你的心都在滴血，因为他知道又得奉献，而且要奉献那么多钱，说他的心马上就让他长一百个记性。这也解决了你抠索这个吝啬的恶习，所以神启示的都非常有能力，不只是一石二鸟，一石三鸟，总而言之是非常有效，简单又有效率，哈利路亚。但关键还是那句话，你要不要执行，这才是重中之重。再好的方法给你，你不执行，因为我也不会去监督你，只有神监督你。如果你活在自欺欺人里，那谁都救不了你。人的总而言之，人的肉体是非常的脆弱的，经不起多次的自我惩戒，几次他就乖乖听话了。同样因着肉体的软弱，他也很容易被情欲辖制。所以你是形成好的条件反射呢，还是陷在恶性的条件反射里不能自拔，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你是想要好的条件反射呢，还是要陷在恶的条件反射里不能自拔，这都在乎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要怎么选择才是制胜的关键。是选择让肉体接受惩戒，生发出敬虔的趣事，还是选择顺从肉体的私欲，以至于结出永死的果子，都在乎你自己的选择。记住，神每一次都给我们选择，但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有些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总而言之，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决执行，不得有误。执行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必须坚决的执行，这是关键。只要你坚决执行几次，你发现肉体的软肋就已经得胜了，因为肉体会形成条件反射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神的智慧啊！哈利路亚。总而言之，这对我是极其有效的，对你也一样。没有你得胜不了的软肋，没有你胜不过的罪，只要你照着执行，善用这个曝光法则和自我惩戒的法则，包括前面特别我们讲的这个情欲方面的试探，在眼部上解决，从源头上处理，很容易就得胜。赞美耶稣。好，我现在再给大家一个见证，帮助你更具体的明白这个什么叫自我惩戒。这个见证呢，仍然是回到我们上节课所分享的那位美国的牧师的见证。这位牧师现在在全球帮助性瘾的人得释放，神启示他一个方法帮助这些人怎么得释放呢？神启示他的方法是说，你给每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发一捆橡皮筋，就是来参加这个他性瘾得释放的课程啊，就是得培训的这个就是夏令营式的这样的一个营会，然后每个人发一捆橡皮筋，一捆橡皮筋，也就绑手上的橡皮筋呢，让女生系头发的橡皮筋。所以他就这样做了，每一个参加性瘾培训的营会的这样的人，就会收到一捆橡皮筋，他就要求他们每天绑在自己手上一根，每一次当他们有性犯罪的想法，也就是淫念，想要有这种情欲的思想、污秽的不洁的淫念的时候，就拉起这个橡皮筋崩自己一下，被崩醒了就立刻止住这个念头，就立刻止住这个思想。后来他发现参加培训的学员很多手都给弹肿了，鲜血直流。后来他就说，那你就换个手吧。神就启示他，让这个鲜血直流的家人就把这个橡皮筋捆在另一个手上，就这样来回交替着，这边手肿了就换另一只手，那边手肿了再换另一只手。你就知道这些参加培训的学员真的是每天要动多少次淫念，那手都弹肿了。往往他发现他，因为他做这个事情有好几十年了，他统计出一个结果，就是往往在带橡皮筋 绷自己的手啊，这样过了一个月以后会出现效果。一个月以后，学员们就会开始不再去想一念了，不再去意淫某人了，不再会有肉体的一念了。因为只要他意识，这是学员们综合的报道啊，只要认为只要一有这个一念，这个肉体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知道马上就要又要崩手了，手要就又要流血了，手要疼了。你要橡皮筋崩手挺疼的呀。所以这个肉体是很好制服的，肉体立刻发出信号，不要想，不然的话我又得鲜血直流，疼得受不了。想那个东西没有啥用，不要想，不值得。所以一般一个月就出效果了。所以有的家人认为为什么一天不出效果，我提醒你，得释放是一个过程，特别是肉体的情欲。大卫那么有恩高，在情欲上不也是跌倒了吗？因为情欲这个试验它跟别的不一样，它牵扯到肉体，肉体有它的法则，所以你必须让肉体形成条件反射才行。所以这个肉体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它非常有力量的，肉体自己就会提醒你，千万不要再想了，再想你又得鲜血直流，我受不了，被崩的受不了。所以你看这个学员们就开始得胜情欲的试验，从思想上开始得胜，不再有一念了。你知道思想是基督徒的主战场，我经常说思想的征战才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主战场。主战场的胜，主战场胜则胜局胜券在握，别的仗打胜了，主战场失败了有什么用呢？主战场只要得胜了，基本上就大局已定。所以只要你没有一念了，那么你也就得胜了。魔鬼想要胜过一个人，一定从思想上先胜过你。所以神就是如此启示这位牧师，真的很有意思。想想神启示的法则简直很简单，一橡皮筋一捆才一块钱，就这一块钱就把事办成了，简直就是简单又高效。哈利路亚，神创造了我们，神最了解你的肉体是啥样的，神也知道怎么制服这个肉体。所以我先提醒你，胜过情欲的实验不是你想的那么难，你不会比神更清楚你的肉体。所以照着神所启示的做，你就能得胜肉体的情欲。哈利路亚。所以透过这个见证呢，你看我们能够思想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个自我惩戒其实也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我惩戒，但还非常有效，一捆橡皮筋而已就让你胜过了情欲。他得胜的秘诀是在哪里？在思想意念上的得胜。淫乱始于眼目，也始于情思想。只要人思想上有淫念，他们耶稣说他已经是心理上已经是以这个犯奸淫了，所以神启示他其实是从思想上来得胜，得胜思想，那么也就得胜了。怎么得胜思想呢？你发现很奇妙的是通过肉体的条件反射，因为这个罪是对付肉体的情欲的。所以当这个人持续一个月来绷自己的手的时候，那么他的肉体就形成条件反射，再也不敢去这个有淫念了，因为知道一旦有淫念手就会疼，一旦有淫念手就会疼，肉体就形成了这样的良性的条件反射，向他的身体整个，向他的大脑，向全身来发布信号，千万不要有淫念，不然的话马上手就要疼了啊。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他马上就不敢有淫念了，想都不再想的。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啊。为什么要需要一个月？这也让我思想的问题呢，因为科学证明人形成习惯需要21天。所以我讲了一系列的讲到叫做属灵的自律，就是帮助基督徒培养属灵的好习惯，其实也就是形成良好的条件反射，这都是一个道理。只要你培养了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早起的习惯，到那个点你就醒了，甚至你不需要闹钟，因为人有条件反射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形成了良好的条件反射，他一旦有淫念他手就会疼， 所以自然他也就不想了，肉体就自己都会发信号，不要想，禁止他。那么基督徒失败在哪里呢？往往也就是在思想上开始失败。撒旦的坚固营垒已经在他思想中筑成了，所以他想不失败都难。一旦魔鬼的坚固营垒筑成了，那么他势必会顺着想，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坚固营垒。坚固营垒是在哪里呢？是在思想里啊！你要明白这一点。在灵后十章四节到五节已经启示我们，坚固营垒，圣经中唯一出现的坚固营垒的地方是在灵后十章四到五节。灵后十章四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看出现了坚固的营垒，什么坚固营垒？下面说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个坚固营垒呢，它就后面这些全是坚固营垒，都是思想上的各样的计谋。这些翻译也不是很准确，英文是说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and ever high thing that exalt itself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bring it into captivity ever sought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各样的想象力啊，这都牵扯到心思，不是计谋。汉语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计谋是错误的。将各样的想象力就牵扯到虚假的意象啊，虚假的想象。有的人的意象就是自己错误的想象力。然后各样的拦阻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也就自高的想法、骄傲的意念，一概攻破了。然后还有一些坚固的是什么呢？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所有的心意夺回。所以你看到。心意夺回，就是思想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也就是将人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让人的思想降服悔改，与耶稣的思想对齐，那么就是攻破了坚固营垒。将坚固营垒就是在思想上，在哪里？在思想上。只要你在思想上攻破了坚固营垒，你就得胜。哈利路亚！你只要思想上得胜了，你就得胜。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这也是为什么主启示，神也启示我要自我惩戒，因为当我自我惩戒的时候，我的思想上也会得胜。包括神启示这个弟兄，这位美国的牧师要弄橡皮筋绑手上，想的时候崩一下，也是为了让思想上得胜。这都是本质原因。一个人只要他持续的做一件事，就会形成习惯，他会首先在思想上形成这样的习惯，思想上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当你善用神所启示的策略，在思想上得胜，形成好的条件反射，良性的条件反射，那么你就能够得胜情欲，得胜生命中的软肋。哈利路亚！神所启示的策略是既简单又有能力的。我也常常说，简单的事情往往蕴藏着大能。哈利路亚！我最恨恶那些故弄玄虚的事情，那些撒旦深奥之理，撒旦的道理都是深奥的，神的道理就是简单的。记住这点。所以神启示我们的事情往往是简单的，因为他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哈利路亚。比如说神启示乃曼怎么得释放的，去约旦河里洗澡七次。乃曼起初还不愿意，因为为什么不愿意？他觉得这太简单了吧。但后来他还是做了，当他顺服的时候，你发现乃曼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顺服就蒙福。今天我所跟你分享的也是神所启示，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谁能想出来这样的方法？神启示的，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知道你的肉体是啥样的，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个肉体。我希望你能够切实的去执行。那么帮助你在思想上得胜，还有一个好的秘诀呢，就是 多默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领受更多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进入到你的思想里，神的话语就像光一样进入你的思想里，神的话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来，照在你的思想里，你的思想就开始得胜。所以当你开始默想神的话语，你的思想就开始得胜，你的思想开始得胜，你的身，你的整个人就开始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在约书亚记，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又必凡事亨通。昼夜思想，神已经启示我们为何要昼夜思想，是为了保证你思想上的得胜，那么你就能凡事亨通了，你就能够迈入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要让我们的思想昼夜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去默想神的话语。我常常会躺在床上默想神的话语，昼夜默想。因为人总有这个躺在床上，有的时候半夜惊醒啊，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因为默想神的话语。那个时候是夜深人静，没有人搅扰，容易领受神的启示。就默想神的话语，养成默想神话语的习惯，那么你的思想就会经历得胜，你就会开始经历得胜。哈利路亚。我也发现那些有情绪方面、精神方面问题的，包括抑郁症啊、精神分裂啊等等，这些人有一个共性，就是思想上出问题了，他们有很多的心结打不开，也就是思想有病。教会里也一样啊，所以他们想要得释放，必须要经历思想上的得胜。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位牧师，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也传了很多福音，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战争的年代，他的父母都走失了，应该是二战时期的，这是一位美国的牧师做的见证啊。二战时期嘛，他的父母走失了，他就开始天天操心挂念他的父母到底死没死，因为二战期间嘛，人命如草芥，所以他天天纠结到底死没有死，他就挂念着他的父母。结果他挂念到一个地步，头发开始脱落，后来开始得了癌症，睡不着觉，头发都掉光了，身体枯干像骷髅一样，离死不远了。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啊，躺在床上，突然他醒悟了，说我怎么成这样了，像一个骷髅一样，我曾经是一位大能的神的使女啊，我传了那么多福音，行了那么多神迹，难道我就要这样死在病床上吗？后来他就问主，主啊，我怎么成这样了？圣灵就开始向他说话，圣灵说，因为你开始焦虑，你的思想出问题了，就这一句话，他就开始反省，是啊，因为他挂念他的父母。所以你认识到一点，魔鬼做工无非就是在你的魂与肉体上，因为魂跟肉体是绑定在一起的，魂就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但当人的魂被攻击的时候，他的肉体也会受影响。这位牧师呢，就是撒旦先从魂上来攻击他，让他的思想开始挂虑，所以他的肉体就得了癌症。后来这位牧师就向神悔改了，说主啊，我错了，我应该把我父母的事交在你的手里，我不应该去挂虑他，死活都是你的，我不再挂虑他，我现在交托给你。从此他就开始抵挡挂虑，每一天祷告抵挡挂虑，因为你知道交托以后撒旦也会试探你，所以他知道的，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他每一天抵挡挂虑，奉耶稣的名，每一天祷告抵挡挂虑，不再挂虑，确实交托了。所以当他去经历思想上的得胜，胜过了挂虑，胜过了恐惧以后，这位牧师开始得到医治，神迹般的医治了他，并且使他已经掉成啊，他头发都掉光的这样的一个姐妹，长出了一头的黑发。你要知道，这个人，这位女牧师已经超过了65岁啊，65岁白头，结果神医治了他，让他长出了一头黑发，而且身体开始恢复体重，癌症完全消失，又开始啊，又健壮起来，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 这位姐女牧师差一点就死掉了，还好圣灵启示她，也是她自己反省，她说主啊，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看圣灵所启示的也是思想上的得胜，所以思想上得胜你就得胜了。属灵征战最大的战场就是思想上，所以为什么我要给你传讲这些神的道呢？就帮助你思想上得胜。当你思想上得胜，你就得胜；思想上得释放，你就得释放。哈利路亚！当然，你思想上得胜了，还要凭信心行出来，要凭信心开始来抵挡魔鬼。魔鬼虽然已经失败，但你要学会抵挡他，抵挡撒旦的意念。你要知道，当你长期被魔鬼捆绑的时候，一旦得释放，魔鬼仍然会屡次三番的过来试探你，而你必须要持续的抵挡他，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他，让撒旦长记性，他就再也不敢来找你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很多次的抵挡。比如说我以前胜过了一个罪，就是不饶恕的罪，但是仇敌屡次三番的用不饶恕的画面，就是别人伤害我的画面来想要试探我。我告诉你，撒旦真有耐性，试探我六七年之久。但圣灵启示我怎么对付呢？就是很简单的抵挡他，抵挡这个意念，并且每一次只要撒旦让我想起这些受伤害的画面，我就会说主啊，祝福他，祝福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祝福他，你的救恩临到他啊。神启示的策略就是为仇敌祝福，不是光祷告了，是祝福。哎，我就简单的做，很简单的几秒钟马上就得胜。但魔鬼很有耐心，试探了我六七年，现在很少会有这样的画面了，因为他知道每一次他一旦给我这个意念，我马上就会祝福仇敌，所以他最厌恶的就是这个，他也不会再来找我，所以他知道每一次他都不会落好的。你要给魔鬼长记性，你不要让他每次都打败你，那么他天天就把你当成玩物，不要让他打败你，你要每一次战胜他，他就知道你不好惹的。哈利路亚，神启示我怎么胜过了，那么我也告诉你，所以你知道得释放它是一个过程，也需要耐心，但是你只要照着做执行，你永远都是得胜的。哈利路亚。总而言之，我们要善用神所启示的这些策略，包括曝光法则，包括自我惩戒等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光明的，保守我们的里面没有黑暗，保守我们的思想是光明的，我们也没有什么隐私，我们思想中没有什么坚固营垒，神的亮光，神话语的亮光来充满我们的思想。哈利路亚，那你就会持续的活在一个得胜的生活里。所以神的话语和祷告是齐头并进的。有的人说我只是祷告就可以了，不，你还需要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你思想上很难得胜。神的话语和祷告是齐头并进的，才能使你能够真实的经历得胜。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你生命中的光景，有哪些谎言现在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圣灵，我们邀请开启我们光照，圣灵，我们需要你，圣洁的圣灵，我在你怀里。 La la ha la rush la rush. I kala basham barahas.我现在开口祷告，邀请圣灵来光照你，来帮助你，呼求主，为你生命中的软肋呼求主，叫我充满我恩膏，我使我得释放。阿爸父，你是奇妙测试，你是智慧，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策略，光照我，显明我生命中的软肋，除去我生命中的谎言，奉耶稣的名，除去我生命中的骄傲的行为，骄傲的心思意念，显明我生命中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愿与神的话语对齐，奉耶稣的名，我弃绝撒旦的思想，撒旦的谎言，我要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要与神的话语对齐。阿爸父帮助我，修剪我，与你的话语对齐，打碎我生命中的坚固营垒，帮助我经历思想上的得胜，赐给我属天的策略，得胜我生命中的软肋。我不要活在生命中的软肋里，我要永远的得胜它。奉耶稣的名，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阿爸父帮助我，我不要有什么罪能够胜过我，我不要被任何的罪所制服，我要制服他们，我要制服情欲的罪。呼沙巴卡拉巴叙，沙哈拉巴叙，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靠着耶稣，我凡事都能做，我是得胜的。我弃绝撒旦的谎言，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守住主的道。哈利路亚！我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 我是能够守住主道的人，我是行道的人，奉耶稣的名。阿爸父，帮助我，开启我，让我的思想与你的话语对齐，让我的生活方式是符合圣经标准的。不杀卡拉的事，不求之。主啊，让我看到我的身体真的不是属于我自己，这是基督的肢体，这是圣灵的殿。开启我，让我看到我岂能用这身体去犯淫乱的？我岂能用这身体去看不当看的呢？开启我，阿爸父，让我真的不是为自己活的，让我真的是称耶稣是主的。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主权交给你，主啊，你享有我生命的主权，不要让我任意妄为，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阿爸父，帮助我。哦，沙拉巴拉鲁，谢巴拉鲁，沙拉鲁克，曼德拉哈拉巴西，拉巴拉鲁，拉巴拉鲁西，曼德拉哈拉鲁，沙拉鲁，拉巴拉鲁，黑巴拉鲁，沙拉巴拉鲁，马拉巴拉鲁西鲁，沙巴拉巴巴巴鲁西。哦，圣灵赦免我。让你担忧的罪，让你忧伤，让你担忧，甚至消灭你的感动，我愿意悔改。圣灵啊，不要离弃我，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让我的身体成为你的殿，成为圣灵的殿，是圣洁的居所。再一次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再一次赐给我行道的能力，悔改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我，奉耶稣的名，让我成为圣灵的居所。我的身体要成为活祭，要献给主，是蒙悦纳的活祭，是圣灵的居所，是圣洁的，远离恶事的，奉耶稣的名，恨恶恶事。哈利路亚。沙卡拉巴叙巴拉巴沙拉巴拉巴沙巴拉巴拉巴叙黑巴拉巴沙拉巴叙巴拉巴拉巴叙是的呢，为奉耶稣名祝福我们中间每位听到的家人，仍然在情欲中挣扎的家人，我奉耶稣的名，主啊，我宣告得胜，突破要临到他们。主啊，你怎样使我得胜，也将得胜赐给他们，将属灵的策略、属天的策略启示给他们，也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看到他们可以得胜。撒旦是撒谎的，仇敌的谎言是失败的，奉耶稣名宣告他们必能胜过生命中的软肋，成为荣耀的得胜者。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要成为大能的勇士，得胜的勇士，突破的勇士。奉耶稣名，为神你将得胜突破赐给他们，奉耶稣名释放他们得自由，从一切的情欲里，从一次眼目的情欲、撒旦的谎言里、思想上的坚固营垒，奉耶稣名得释放、得自由。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使他们经历得胜、经历自由、经历释放。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将这样的启示印在他们的心板上。主啊，每次当撒旦试图用谎言来蒙蔽他们的时候，奉耶稣名，圣灵你来开启他们，使他们的心思意念得到神话语的亮光的开启，黑暗就离开了。奉耶稣的名，主啊，也赐给我们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让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主啊，效法保罗，攻克己身，自我惩戒，得胜肉体的情欲。哈利路亚。因为天国是奴隶的，奴隶的人就进去了。帮助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不要让我们死在安逸里面，不要让我们死在撒旦的谎言里。阿爸父，我们愿意得胜，我们要进入你荣耀的、得胜的、神的儿女的国度，天上众长子的祝会。奉耶稣的名，求你赐给我们得胜，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库拉巴西达，桑巴拉哈拉巴西达， 赞美你耶稣，你已经复活的神，你是得胜的元帅。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必凡事得胜，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